北国在耶罗伯安第二的统治下差不多恢复到所罗门王时代的疆土，列邦进贡，商贸兴盛，国威远播，但是物质的繁荣也滋生了社会的不公平和罪恶，全国上下道德败坏，拜偶像之风盛行。于是神差派南国的先知阿摩斯到北国宣告神的审判。为你送上阿摩斯书研读，由陶丽敏播音。
阿摩斯书二章六到十六节，阿摩斯宣告神对以色列民的审判。我们先来看看阿摩斯书二章的六到十节。二章六节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，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，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，为一双鞋卖了穷人。这是对以色列的宣判。先知的信息先是对外邦，由大马色、加萨、推罗、以东、亚门、摩押到犹大，现在从犹大到以色列，可以说是达到了先知严厉责备的目的。如果外邦因为罪而受到刑罚，以色列的选民又怎么可以例外呢？他们岂不是更应该受罚吗？以色列这个名字在阿摩斯书一共出现了30次，有10次是以色列，有4次是我民以色列，有1次是以色列民，有8次是以色列家，有2次是以色列王。每一个名称都有作者的用意，以色列家和以色列王命运息息相关。以色列家似乎是专指北国，含有政治和宗教制度的特性，和列国是有分别的。至于我民以色列呢，是指耶和华的选民，神对他们有特别的计划。当先知提到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他多数是用第二人称你们来做代名词的。另外，每当先知提到以色列这个名字，他就会用第三人称单数，就是他字来作为代名词的。那这样看来，以色列不仅是指北国，也包括了南国，指向每一个耶和华的选民。以色列人有许多罪恶，神首先责备他们不义和欺压，神用尽方法来挽救他们，但是似乎一切都没有效，所以到了最后只有刑罚他们。究竟以色列人怎样欺压人和不义呢？我们来看看二章的六到八节。第六节的下半部分这么说，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，为一双鞋子卖了穷人。这是贩卖奴隶的罪行啊，有时候是以绑票的方式，有时候是以很低廉的价格，只要一双鞋的代价就可以买或是卖出一个奴隶。以色列人用高利贷的方法让人欠债，以后没有办法偿还，就只好卖身了。这种不义的恶行令人发指啊！受害人是义人，他没有越规犯法，他是穷人，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会考虑到向人借高利贷，他借了债无法偿还，就只好任人宰割欺凌了。欠债卖身是有律法的规定的，不可以有欺压的事情。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却违背了神的教导，欺压穷人，还贿赂审判的官员，包庇自己的罪恶，这个是罪不可宥的事情。所以先知严厉地警告以色列民。第七节的上半部分，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，也都垂涎， 阻碍谦卑人的道路。按照原文呢，第一句应该翻译为他们将穷人踩在地上的尘土。这个不仅是一种侮辱的行为，更是欺压的情况。垂涎这个词表达了以色列民很恋慕地上的尘土，也就是指着地上的金银财宝。他们任意的践踏穷人，以穷人为他们的财物。穷人越受苦，他们就越发的陷害他们，因为有利可图嘛。这些作恶的人专门阻碍谦卑人的道路。谦卑人是指穷苦的义人，他们在欺压之下已经走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。正如箴言第十七章二十三节所说的，恶人暗中受贿赂，为要颠倒判断。本来判断是为了公义，现在恶人使公义歪曲，使义人的道路受到拦阻。二章七节下半部分经文这么说，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，亵渎我的圣名。那经文当中所提到的女子可能是没有社会地位的，也许是女奴隶。父子两个人对她任意的蹂躏，这个是不对的。根据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七到十一节，如果主人或是儿子跟女奴隶行淫，他就应该负责娶她，不可以任意的糟蹋她。如果父亲娶了这个女人，儿子就不可以侵犯她。同样的，父亲不可以侵犯儿媳妇。这种淫乱泄欲的恶行是阿摩斯所痛恶斥责的。那学者们对于二章七节有不同的看法哈，有人猜想这个女子是妙计，父子同在拜异教偶像而犯奸淫的罪。又有人认为这里并不是指同一个女子，而是指同一类的行为，父亲怎样做，儿子依法炮制，跟着做同样下流的事情。其实他们是不是跟同一个女子行淫，这个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们犯同样的罪，他们一定会受到神的惩罚。这些恶行都亵渎了耶和华的圣名，是神所憎恶的。弟兄姊妹啊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有没有一些东西是神所憎恶的呢？我们是不是好像以色列人那样沉溺在淫乱之中呢？有时候小桃子看到一些弟兄姊妹的来信，信里面提到了他们犯奸淫罪得罪神，我的心里感到难过。那因为这些弟兄姊妹的生命受了亏损，他们跟人和神的关系都受到了破坏，教会也受到了亏损，教会没有办法在地面上做美好的见证，而神的名字也受到了亏损，被抹黑，不信主的人可能就会因此而不愿意去认识主了。可见弟兄姊妹在性方面犯罪呢，一定会为教会带来震动性的影响，所以让我们在这方面额外的小心谨慎。如果有弟兄姊妹不幸的陷在罪恶当中，我们要切切的为这个肢体来祷告，求神帮助他脱离罪恶，悔改归向神。我们自己也要努力的追求圣洁，免得我们也陷在罪恶当中得罪神的。那神所憎恶的还不止这些，我们来看看二章的第八节。上半部分经文这么说的，他们在各坛旁铺人所当的衣服，卧在其上。以色列人没有把当头还给欠债者。按照律法的规定，债主是可以取当头的。这个当头往往是生活的必需品，是欠债者晓得他要负责偿还债款。但是既然当头是生活所需的，有时候还是应该归还的，让欠债者仍然可以使用， 不至于受冻饿之苦。那举个例子啊，所当的衣服在晚上就可以让欠债者取去了，当作被子来盖。关于这方面，《申命记》第24章有非常清楚的解释。其实，衣服的当头是绝不可以留着在晚上不还的。如果不归还，使别人着凉而患病了，这个是极大的罪，是律法所不容许的。所以，取别人当的衣服作为自己铺地的被褥，这个是不尊重人权的行为呀。第八节的下半部分，经文这么说，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。这里所提到的神庙，不是敬拜耶和华的圣殿，而是敬拜异教偶像的庙宇。以色列人在这些庙宇里敬拜偶像，并且酗酒。他们剥削穷人，用剥削来的钱买酒狂欢。这种行为简直是令人发指。那上半节提到了坛旁，这个一定是指偶像的祭坛。将当头的衣服铺着卧在上面，可能就是斜躺着来喝酒吃饭。这个是古时候巴勒斯坦的一个习俗，富有的人非常的喜欢做这种事情的。另外，在坛旁铺衣服，也可能代表着以色列民和神庙的庙祭行淫。以色列人那种不敬虔、不公义和不圣洁，是先知所憎恨的，因为他们得罪神，也得罪人，罪大恶极。当时社会的道德低落，以色列民族生命十分的脆弱，好像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。神又怎么能够拯救他们呢？看来，神只能够审判他们了。神要审判以色列民，也是因为他们忘记了神所赐给他们的丰厚的恩典。神不仅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救出来，也引领他们经过旷野艰苦的路，更带他们进入迦南美地，将迦南人赶出来。神又从他们中间兴起领导和教导的人，为了显明他美好的旨意。那这个就是2章9到12节的内容，今天我们只会看到第10节哈。在这呢，小桃子想先问一下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常常纪念神给你的恩典呢？神在你的一生当中给了你什么恩典呢？你有没有把荣耀颂赞都归给神呢？原来当我们忘记神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好像以色列民那样，生命出现很多问题。所以让我们常常去思想神给我们的恩典吧。好，现在我们继续来看看第9节，经文这么说，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，他虽高大如香柏树，坚固如橡树，我却上灭他的果子，下绝他的根本。亚摩利人这个名字来自亚甲文，是指古代的游牧民族。圣经似乎把亚摩利人看为是犹大地区的外邦人呢。亚摩利人非常的高大，好像香柏树一样。亚摩利人也是非常的坚固，好像橡树一样。不过他们却遭到了神的毁灭，而且神的毁灭是彻底的，上灭下绝，从栽种根本到收获果子都遭到毁灭。在这里，果子也是指后裔。亚摩利人的毁灭是彻底的，连他们的子孙也要断绝。从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了神是公义的，所以他恨恶恶者，一定会惩罚恶者。神又是大能的，所以他有能力胜过恶者。另外，神喜欢扶助软弱无助者，所以他帮助以色列民打败他的敌人。在战争之后，神又把亚摩利人的地赐给以色列民为业。 我们会发现，这么多年以来，神不断的看顾和引导以色列民，他对以色列民的爱是不离不弃的。以色列民对神又怎么样呢？他们悖逆神，得罪神。神教导他的子民要爱护国家里贫穷软弱的人，但是以色列民却充满了强暴，欺压弱者，跟神的教导刚好相反。这令先知感到非常的气愤。弟兄姊妹呀，盼望我们能够以以色列民作为鉴戒，千万不要背弃神，得罪神。这么多年以来，神一直在看顾和保守我们，给了我们很多的恩典。让我们好好的感谢神，并且以爱和顺服来做出回应吧。